弟兄姊妹，主日平安。请大家一起在主面前肃立，我们来恭读圣经主的话语。请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到二十一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阿们。大家请坐。求神大大赐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人。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基督的使者。昨天下午我们教会才派短宣队去 Greenville 啊，离我们本地开车大约2个小时啊。Greenville 那边华人基督的团契，我们有圣诞的这个福音的聚会，也感谢神啊，在过去这些年当中，神引领我们教会和Greenville GCCF 的弟兄姊妹啊，有美好的主内的连结。我们每2个礼拜会差派一位讲员到他们中间做主日的正道。那么我们的退休会啊，他们也是连续几年啊，今年他们来的人最多啊，来参加我们教会的退休会。我们每年也会差派短宣队到他们中间啊。昨天大家一起啊敬拜啊，庆祝我们的诗班有美好的献诗啊，我们有弟兄啊做的这个见证分享。那么最后也有福音的信息啊，也感谢神啊，有一位的福音的朋友啊也举手决志啊，归向耶稣。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 Ambassadors for Christ 啊，我们并不是说要参加宣教啊，做宣教士啊，短宣队，我们才做基督的使者，并不是说我们要去接受这个个人布道的培训，每一次到人家做福音探访的时候才是基督的使者。我们的生命就应该是一个使者的生命。那么我们也晓得，在这样一个圣诞的季节里面，耶稣基督是这个季节唯一的原因。多年以前我曾经听过一句话，非常的震撼我，我一直牢牢的记住。这句话说，天父只有一位独生爱子，却把他拆到世间成为了一个宣教使者。一个宣教的使者，像宣教士这个词，今天的宣教士，有人呢也把它做这样一个解释。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有使徒这样的职分，今天圣经已经写完，不再有新约意义上的这个使徒的职分。但使徒本身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看英文，不大能够看得出来，因为它叫 apostle。Apostle 它就直接从这个原文当中音译过来的英文这么一个词，但是我们中文的翻译非常的好，叫做使徒。什么叫使徒啊？就是被差遣出去的人， those who were sent， 这个就叫做使徒。所以有人说，今天实际上这个宣教士也就有当年的使徒的那个含义，当然不是使徒的职分，我们说有使徒这样的含义。那我们每个人也实在是应该效法耶稣基督， 他从天上来到人间，来做一位宣教的使者，做一位宣教士。那今天我们是不是也甘心乐意的来做基督的使者？保罗领受了主的呼召，他成为了基督的使者。今天我们怎样去行？圣诞节的意义到底是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应该走出去，请进来，走到人群当中去，报那佳音，报那美好的信息？我们请人来到教会当中，来听福音。基督爱世人，为世人流血舍命，叫一些信他的能够出死入生，这是圣诞的真意。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这段经文呢，我自己个人认为这带有一点的主观性啊。如果您这个觉得有其他的经文，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我们也不用在这里去争论。但我自己个人，我觉得这是圣经当中最震撼人心的一段经文。为什么这么说呢？后面我们会看。那么今天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思想作为基督的使者的意义。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看的叫做彰显一个革命的基督。The revolutionary Christ revealed。 这个革命的基督绝不是我们说打土豪啊，闹革命，这个革命也不是讲到解放神学啊，这个 liberation theology 那样的一种的革命。这个革命是我们所谓的在做人心当中来闹革命，是在罪人的心中来产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啊，这是本来这个 revolution 的意思，把它整个翻转过来。我们来看第16、第17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今天领受了这样的一个职分，这样一个托付，我们就不丧胆，我们就勇敢地走到人群当中去。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保罗的这个分享。那么今天呢，保罗就在这里说既然我们想一人激起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那我们今天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今天保罗说，我们不再凭着外貌认人了。这个凭着外貌认人呢，是我们人间人类世界上很大的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人很容易怎么样，叫做以貌取人啊，看看这个人外在的形象是怎样的，这个穿什么样的衣服，戴什么样的首饰，是不是很名贵，甚至现在还进一步的要开什么样的车子等等，住什么样的房子啊。我记得我以前呢，出国之前在国内一个纺织原料进出口公司工作，我们出口的主要的产品是什么？是羊绒 ，cashmere， 大家可能听过 cashmere， 这个羊绒啊，被称为是软黄金。以前呢，最早牧民啊，这个从山羊的身上刀下这个绒，就把它丢掉，不知道这个东西很值钱。我们国内以前封闭的时候，觉得很麻烦，只有山羊才有绒，绵羊是没有绒的。山羊生活在这个高海拔比较寒冷的地带。那这个羊绒呢，是唯一的一种能够贴着人身体穿的动物的纤维，因为它非常的柔软羊毛的这些都不行的，穿着你不是不能穿，就很难受。那后来呢，早年就很多人就发大财，就是我的老板当年跟我们说，就跑到那个牧民的家里去，跟他说呢，说我这里给你一个大口袋，你从这个山羊身上倒下绒啊，你也不要丢了，你就放在这里面，然后给他一点点的钱然后我帮你去丢，这样不是去丢就是出口 所以早年的人都赚了大钱。为什么？因为这个羊绒啊，它非常的珍贵，是一种很特殊的一个产品啊。然后它做成的不单是做羊绒衫，那、啊、一件羊绒衫那时候就卖很贵啊啊。当年后来我们做这个生意就很贵，然后它做成那种面料，羊绒的面料做成羊绒的大衣啊，一件当时就要上千美元啊，上千美元，而且是我们出口到意大利，它做的那个意大利的那个纺织工业真的是发达。啊，做出来的那个呢子那个面料啊，羊绒面料真的是漂亮啊！我们当时就做这个啊，那时候就非常的流行啊。那要穿上一件羊绒的大衣啊，这么贵的，立刻就显得有身份了啊。再后来听说呢，啊，穿这些的面料都还在其次了，要穿什么呢？穿皮草。嗯、啊，我不是说不可以穿这个皮衣服啊，圣经当中也有皮衣服。但是呢，要穿非常名贵的皮草，而且有的人本身收入不高啊，嗯，收入不高啊，所以我就看那个后来看有新闻的报道，因为我以前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我就很注意，每天挤公共汽车，然后呢吃馒头吃榨菜，把所有的工资的收入都节省下来，一年两年，最后就为了买一件的皮草，就是在北方比较寒冷的地方。那一在身上穿了一件这个皮草大衣，好像就很有身份。这都是在让人家用外貌去取人。那所以呢，有的时候大家也不懂到底这个真的是好不好啊，只要贵就行。嗯，这个衣服啊，我记得以前有一阵子很有意思，就是这个西装上面的这个袖口这里会有一个标签，这个标签是表明这个西装的牌子。你把这个西装买来，这个标签是要怎么样啊？是要撕掉的，是要撕掉的。早年在国内啊，你知道买这个西装啊，不撕标签，而且到时候要给人去看，所以我这个西装是很贵很贵的。人一看，哦，这么贵的西装，哦，这个人很有身份的。大家还记得吗？早年很流行这个啊，穿的西装不撕标签，专门带着要去给人看。我曾经认识有一位的这个。啊，个体老板开这个高档的这个服装鞋帽店，他开在哪里呢？开在北京王府井，王府井，而且王府井百货大楼最上面一层，后来搞承包，他就去承包了这个摊位，当然非常豪华的装修，起了一个很洋气的名字，那是三十多年以前，三十多年以前，我还在大学里面。有一次跟他谈起来，他跟我说：“他说你知道我做的最疯狂的一次，从南方进来的那个皮鞋50元一双，当年50元一双已经也是不错的鞋了。那在摆在王府井百货大楼顶层的这个高档专卖店里去卖，我加了一个零，500块钱。当年，现在可能大家不感觉，这个没有太多概念。当年500块钱一双鞋，他说疯抢，你只要给他。”说这是一个什么名牌啊？这是哪里来的？然后给他加上一些的故事，然后大家就去认这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我脚上穿的这样的名牌的鞋子，从哪里买的，我的身价就不一样，真的吗？我们为什么总是要去从这些的外貌去认人呢？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位的朋友。这个朋友呢，这个是从国内刚来的，我们教会一位弟兄的亲戚还没有信主，我就跟他传福音。长话短说，后来他信主了。后来我到国内，还去他家去看望他。那时候他刚来美国不久，然后跟他探望，跟他传福音。出门的时候，他就出来送我，很客气，非常客气，坐直接送我，一直送我到车道上面。然后就准备要开车走了，进我的汽车之前，然后他呢就。有意无意的说了一句，说：“哎呀，哦，原来牧师也就是开一辆丰田啊，我开的是丰田，是小车，丰田可罗拉。”他觉得好像做牧师的就得开好车，就得开名牌车。我说这个车已经挺好的了。那不单是我们外在穿的衣服打扮首饰等等我不是说不能够开好车，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误解。但如果我们 只是通过这些来表明我们的身份，以貌取人，那是很可怜的。那现在好像网络上还有一个词，前两年出现一个词，这个词叫这个，叫颜值。大家有看过哈？有看过？以前没这个词啊，以前的中文字典里哪能查得出来这个词呢？后来就出现一个词叫颜值，啊，就是你的容貌给贴个价签，不就这意思吗？就是叫 face value 啊。是不是可以这么翻译吗？叫 face value 颜值。我觉得如果要是我们看一个人长相，然后给贴个价签，然后最后 face value， 这个真是就很可怜。我们的里面到底有没有 value？ 而且你知道，弟兄姊妹们， face value is always on the surface。总是只在表面的。多年以前，曾经教会里面有一位老姐妹，这位老姐妹她的女儿年纪已经比较大，然后呢就希望我和师母帮忙做做媒，帮她女儿介绍朋友。然后我们有时候也做过这样的哈，也有帮人撮合，成的不多，但是也有成的。那么我就问了，就说那女儿让我们给帮忙介绍对象，有什么要求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嘛，对不对？人总是要提一些要求，想找什么样子的。那我们这位老姐妹，感谢神，她是在我们教会信主受洗的，她讲得很实在。她说还要什么要求？只要人好就可以。她说长得再漂亮，老了都一样。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啊？长得再漂亮，老了都一样。我们如果要是单单只看颜值，我跟您说，注定了 depreciation， 贬值，注定 is guaranteed。 但是若是我们里面是美好的，我们里面是真正的是有价值的，那是存到永远的。所以不要被这些的话欺骗，什么人靠衣服啊，马靠鞍。当然我们穿的整洁一点，弟兄姊妹，我们来敬拜神啊，我们穿的整洁一些啊。有的弟兄穿个西装打个领带啊，有的姐妹穿的正装正式，非常非常好，这是好的啊。我们来敬拜神也不希望太随随便便啊，穿着这个背心裤头啊就来了。当然了，在也有的教会里面，他们呢可能有另外一种的文化，我们不多去评论。但是我们不是只是为，有的人如果收入高一点，经济情况好一点啊，穿比较贵一点的衣服也没有问题啊，提个稍微贵一点的包包都可以。不过我们不从这些方面去评判一个人的价值，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这就是这里说的，从今以后我们不凭着外貌去认人啦。我们如果经济条件好一点，我们喜欢开一个这个稍微贵一点的车子，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开一个好一点车子，并不表明我们的身份就提高了，这是我们要说的。其实在国内，我们也知道，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子啊。我们不是好像在海外就批评国内的这样一个金钱物质的社会，提起来也都是国内，我们看到很多人也做出很多的反思。有什么反思呢？大家看到左边这个照片啊，这是一位中科院的院士啊。在国内的很多网民就很钦佩他，就说他叫布鞋院士。你看这个照片，能感觉到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一位大学教授，北师大遥感地理信息中心研究主任，他叫李小文，现在他已经不在世上了。他的生活非常的简朴，后来很多关于他的新闻报道，到哪里去讲课啊，很有学问，但是人家外来根本从外貌认不出来。就以为是一个看门的老大爷或者哪里老大爷啊，穿一双布鞋，连袜子都没有穿。右边的这位老人家，右边中间的这位老人家，穿着一身蓝色的非常普通的一个中山装，拄着一个拐杖。他叫陈代孙。我当年在大学里面读书，读经济学，他是我们经济系的老系主任。老院长，也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有人可能听过陈代老，我们都在 我们心里面对他非常的尊敬，叫陈代老。陈代老已经深居简出，那时候我们的院长是他的这个高徒，我们的院长啊，燕院长叫燕志杰，他给我们讲课的时候想提到，他说我们做这个学问，而且要学习做人，真的老一辈的这些做学问家，他们很谦卑，很谦虚，不显山，不露水，很低调的。陈代老他的学问是非常的高，是经济学界的，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权威。我们的院长当时给我们讲一件事情，说有人常常就有人呢，因为那时候中国正好是改革开放嘛，经济学都很热，有人写很多的经济学著作，常常就要请陈代老来给写序。说陈代老给人写序也很谦卑，写得很短啊，有的人洋洋洒洒的，这个序占了书的这个四分之一，然后呢，里面给别人的书写序，很多都是在宣扬自己，在炫耀自己。陈代老不是这样，就是很普朴素素、本本分分的就写这样一个序，写这样的推荐就好了。然后跟教职员工一起，我说照相，有一个特别的庆祝。我出来以后，我们一看，我第一次我记得见到这个老人家，我没有想到是这样一位啊，学富五车，而且受人尊敬的这样一位学者，就像个普通的一个老头一样，一言不发，跟大家一起照相。但他却是桃李满天下。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的金钱、名誉、地位，要表明我们的身份等等。你说这些人都是他们都是很有名了，都是院士，都是出名的学者，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我记得读书的时候，我们有另外一位教授跟我们讲过一件事情。他说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会议，然后呢，也有一个人出来，也是很有名的人，秘书帮他递上名片。我们教授一拿到那个名片吓一跳，那名片上用非常非常小的字体，密密麻麻的印了许许多多的头衔，你就知道这一位他是很有名的人物了啊，这个很多的头衔密密麻麻的印。然后呢，这个秘书就一个一个介绍，介绍完了以后呢，然后这位很有身份的人就坑了一下，然后那个秘书哦，对，还有一项还没有印在上面，赶快又去介绍。我们都盼望别人从外表去认我们，我们属世的标签，我们属世的身价，属世的地位。再给大家看一个例子，这是一个美国人，这个老人家叫做 Ronald Reed。 这个 Ronald Reed 呢，活到92岁的高龄，平时是一个非常低调很不起眼的一个老先生。他退休以前多年的工作是做什么呢？是个看门人啊，既没有学问也没有地位，就是在那里给人家看门，做了很多很多年。然后到2014年6月92岁高龄的罗纳德先生去世。去世以后，有件事情震惊了当地，也上了全国很多地方的报纸。他向慈善和公共事业捐款600万。如果是那些富豪啊，低调的富豪啊，他本身就是开做大买卖的，开大厂子的等等，也不奇怪，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形。但这一位老人家，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开门人，把他一生的积蓄捐助出来。他平时的生活，他的邻里都非常震惊，说他的生活非常的朴素，穿着非常的朴素，甚至可以说是很简陋。这个罗纳德的律师后来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最后一次这位老人家来找我见面的时候，他把车停得老远。为什么停得老远呢？就是为了省下他的那个停车费。他不是一个守财奴啊，如果一个守财奴不会把自己的这个产业都捐给慈善事业公共事业。他就是一个过得非常简朴的低调生活的人，但是却为社会做出这样的贡献，得到众人的膜拜。今天这个世界太容易让我们去从外表 从外貌去认人了，那我们甚至很多时候从外貌去认基督。过去我们有没有从外貌去认基督呢？当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有没有从外貌去认基督，去看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犹太人是不是这样子呢？以赛亚书53:1-3，这里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最后我们也不尊重他。以赛亚书53是非常有名的弥赛亚诗篇，这里预言的，我请问大家，预言的是谁？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我们大家都知道，预言的乃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但是犹太人在他们内心当中所盼望的，他们真的是以貌取人，他们盼望的是什么？那个大能的君王，哎，大能的统帅，像大卫王一样，指挥千军万马，打败仇敌，打败殖民的统治者，恢复当年大卫那一个荣耀的国度，这才是弥赛亚。所以他们不能够接受，不能够认同这一位像根出于干地的无家形美容的这样一个受苦的仆人的形象来到世间的耶稣基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那一位的受膏者。因此他们拒绝他，我们也不尊重他。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世人从外貌去认基督，就拒绝了基督。那我们有的时候从外貌认基督，不见得是看到那样一个受苦仆人的形象，有的时候我们从外貌认基督，认的是马槽里的那个婴孩。马槽里的婴孩是为你我而来，在这样一个普世欢腾的季节，我们纪念救主的降生。可是有一件事情 very perplexing to me，是什么呢？就是每次到圣诞节庆祝的时候，无比的欢腾，对不对呀？各处张灯结彩。但是到复活节的时候，实际上那是我们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大家明白吧？复活节是比圣诞节更重要的节日，但是这个庆祝的气氛并不是那么浓厚，以至于一到过复活节，很多时候都不知道到底这个复活节是什么意思。因为英文叫 Easter， 我们中文还不错，叫复活节 Resurrection Day， 英文叫 Easter， 然后呢就把 Easter 和 Bunny 和兔子联系起来了，就有点像圣诞节跟那个 Santa 联系起来了。那然后复活节之前两天的受难节、受难日，这 Good Friday 和 Easter 是密不可分的，又有多少人去真正的纪念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流血舍身这样的大爱？不错，耶稣降生在马槽里面，可是你要知道，耶稣没有停留在马槽里面，他降世为人，为你我而来。他是卑微的马槽婴孩，他是一个卑微的木匠，但是在柔弱当中他也显出他的大能。马槽连着十字架，十字架连着空坟墓，空坟墓表明着复活，他还要再来，他要审判这个世界，他要成为白马上的君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真的是有大能大力的，这是有无上威严的，这个我们也要知道，也要想，这是一个整全的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们， 当我们说不要从外面来认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至少我想有这四个方面。第一个，不可按照外在的表象去认基督。看到他是马槽婴孩，看到他是木匠，看到他受苦的仆人，我们就轻视他。好，我们也不可按照世界的标准来去认基督，去看他的出身，去看他的学位，去看他的身家。我们也不可按照片段的描述来认基督，这个我们基督徒要特别的注意，不要按照片段的描述去认基督，不论是圣经当中哪一个关于耶稣基督描述的判断。如果我们单单只是抓住这一个判断片段，那么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可能都不完全。有的人很喜欢耶稣基督讲的我心里柔和谦卑，那么就很强调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那我也知道有的人很喜欢强调耶稣基督洁净圣殿，拿绳子做成鞭子把人都赶了出去，他也有他公义威严的一面。那弟兄姊妹，如果你单单只是抓住这个片段，或者单单只是抓住那个片段，那你这也叫从外貌从外面来认基督。那这些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还有第四点，就是不要按照自己想要的去认基督。我们希望不要自己画一个图画 paint a picture put Jesus in it let Jesus to fit the picture， 让耶稣基督去适合我给他所描述这个形象，那这都叫从外面去认基督。像有时候我们传福音，有的慕道的朋友就会问这样的问题，带有一定的挑战性，但是也是很实在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信主之前，有时候我们也常常这样去问，对吧？比如说我们就会这样说了，如果他是神他就不应该这样。大家听过吧？你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听过？多多少少我们都听过，如果他是神他就不应该是这样。那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其实老实讲，当然了，我们跟慕道朋友我们回答的时候也要注意啊，我们也不是为了抬杠。但是老实讲，实实在在来说，这个问题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回答。如果他是神，你我就不应该这样说，你说是不是？你说如果他是神他就不应该这样子，如果他真的是神你就不要说这句话，他不应该或者应该怎样，这是在他的主权里面的，对了，他想怎样就怎样，这才是真正的耶稣基督神的主权。圣经当中有先知，有先知他们不明白神的作为的时候，他们不晓得神那一个旨意的时候，不明白神在忍耐在等候，最终要审判。当他们的民族在受苦的时候，也曾经有先知他们不理解，甚至他们去问神，你也可以说他们在跟神去争论。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圣经当中那些先知，他们的态度跟今天我们去挑战神那样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他们到神面前是这样来问的，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我不明白。你去看圣经当中的先知，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态度。当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我不明白的时候，这是一个谦卑寻求的态度。我们人实实在在诚诚实说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并不完全的懂得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我们可以去求问神，可以去把我们自己的苦恼跟神去述说。但是这样一种谦卑寻求的态度和那种我要试图去指正神，你不要这样去做，你必须要那样去做，这个是不一样的。从此以后我们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我们也曾经凭着外貌认过基督，但是如今我们不要再这样去认他了。 Let God be God， 让神真正来做神。撒母耳记上16章第7节， 当时撒母耳到耶西的家里去，要从耶西的儿子当中高一个做未来的王，因为神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要在耶西的儿子当中拣选一个。那么这个耶西的老大走到撒母耳面前，撒母耳一看，哦不错，怎么样呢？外貌很漂亮，身材很高大。耶和华在这个时候却对撒母耳说，说不要看他外貌和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然后神就做了回答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看是外貌，耶和华看是什么？内心。人是看外貌，神乃是看内心的。马可福音第十二章，这里有一段对话，这段对话有时候让人看了真是哭笑不得。为什么呢？有几个法利赛人和西律党的人，本来他们是死对头，但是呢为了要害耶稣，所以他们就连在一起，他们就到派人到这个耶稣那里要陷害耶稣，要指着耶稣的话陷害耶稣。然后呢就对耶稣说了一段话，他们说的话本身是不是真实的呢？是不是对耶稣是真实的描述呢？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讲的对不对？弟兄姊妹们，讲的对不对？这是不是耶稣？这真的是耶稣啊，对吧？耶稣是诚实的，耶稣的名为 Amen， Amen 就是实实在在的意思啊，诚信真实的，他对什么人都不去寻情面，他真的不看外貌。就前面讲了，神不看外貌，乃是怎么样呢？诚诚实实传神的道。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讲道学的教授就给我们讲一句话，非常非常的得帮助也得提醒，就是你千万不要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就讲到看底下的这个 audience 的眼色，大家喜欢听的你就讲这个，不喜欢听的你就不要去讲，看人下菜。耶稣基督不做这样的事情，一个传道人也不应当做这样的事情。无论在哪里，永永远远就是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耶稣基督就是这样，这些法利赛人西律党人讲的都是事实，可是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呢？下面问了个问题，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他们是要怎么样得着害耶稣的把柄？下面紧接着第十五节就说了，十五节怎么说呢？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这是很可悲的。他们明明知道耶稣是真实的，耶稣看人是看内心的，耶稣从来没有虚假的。他们用这样的一个很真实的话去奉承耶稣，可是却是怀着假意，要怎么样？耶稣说，你们为什么试探？他们却是要试探耶稣，好可悲。好，我们下面看第二点，我们来看这样一位革命的基督的 revolutionary Christ。 第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过去我们是从外面去认基督，现在怎么样呢？我们是进入了主的生命里面。若有人在基督里，进入了基督的里面。那这一节啊很有意思，我们在给弟兄姊妹受洗的时候，受洗的礼物，总管是圣经啊，或者是荒漠甘泉啊等等，里面常常写这样一句话，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是我用笔写过的最多的一节经文，像我的这个书法实在是不好，写的歪歪扭扭的，很对不起我们弟兄姊妹们。这是弟兄姊妹希望牧师写，我说好，我就写。主要是带有一个祝福，一个祝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但是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是从哪一天在基督里？是从哪一天成为新造的人？是从哪一天开始变为新的了？是不是受洗的那一天？是不是？不是，不是从受洗那一天开始的。是从哪一天开始的？是从我们真正信靠基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那一天。 在我们受洗时可不可以写这句话呢？可以，没有问题。为什么呢？这是纪念，我们这是一个宣告啊，这个人是已经在基督里了，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嗯，那这里呢，强调几个方面。一个，我们是在基督里与那个在世界里的一个对比。在不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在世界里，我们是属世界的。当我们信靠的耶稣，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 ，Therefore, if anyone is in Christ, he is a new creation. 以前我们是一个旧的受造，现在成为一个新的受造。旧的受造有什么特性？老亚当的里面，对不对啊？有这样一个罪的传承，在罪中不能够自拔，无法自救。面对死亡的咒诅，旧的生命最后就是渐旧渐衰，最后进入永远的沉沦，无边的黑暗。这是旧的受造。那新的受造有什么特性？末后的亚当成为了叫人活的灵，也有的版本翻译成赐生命的灵。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有了新的性情，有了新的身份，主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在黑暗里，是在基督里活，是在光明里面，斩断了这样一个罪的根，一切的罪债都还清，旧事已过，与都变成新的。对的债还清，我们旧的价值观、旧的人生观、旧的世界观也怎么样，也要让它过去，这叫旧事已过。旧的判断标准、旧的成功的标准、旧的看人看事情的眼光，所有这一切也都过去了。然后有一个词，有一个副词最重要。哪个副词？这个副词，对了，都变成新的。不是一部分变成新的，不是 99.9% 变成新的，是都变成新的了。你听这个英文， Therefore if anyone is in Christ,He is a new creation. All things have passed away. Behold, all things have become new. 你知道圣经里面希腊文这个 all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吗？它的意思就是 all. All means all. Every means every. Everyone means everyone. Everything means everything. 就是这么简单，一点不深奥。到圣经里说是都，那就真的是都，一样都不落的。你相信不相信？你都变成新的。一个信主的人，他的生命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敢说这句话，为什么？因为本着圣经的教导和圣经的意识。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这个旧的生命还很顽强啊，我这个有的时候还是要受世界诱惑，我们每个人都有。为什么？因为生命要成长，新的生命要成长。但是你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你身份的改变已经成就了，你在这条新生命成长的道路上面是没有人能够阻止你。你能阻止一个刚生下的 baby 去长大吗？谁能做到这件事情？除非你把他杀了，是不是这样子？这个在喝吃啊，就只要这个呵护，它自然就长大，一天一天长大，你不让它长大都不行。你的新生命就是这样，因为你已经在基督里了，必然会长大。所以我们不再是穿新鞋走老路。弟兄姊妹，你里面的这个属基督的生命会长，你的身份已经改变，都变成新的了。第二点，前面我们讲到的 revolutionary Christ， 第二点叫做 the reconciliatory Christ representative， 代表和平的基督，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我们好好的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首先第一点，我们叫做从与神为敌到与神和好。这里使徒保罗说，我们这些信主的人领受一样的职分，这个职分是什么呢？劝人与神和好，也领受一样的托付，这个托付就是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在信主之前非常的清楚，所有的人都是与神为敌，没有任何一个人靠自己能够与神和好，完全不可能。圣经在这点也是讲的非常的绝对，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无一例外。第二点，我们也要知道，这里讲到一切都是出于神，那也是非常的绝对，我们的救恩是完完全全的出于神。你我在得救这件事情上面有没有哪怕一丁点的功劳？请问大家，基督徒弟兄姊妹，你和我在得救这件事情上，我们哪怕有一点的功劳，一丁点的功劳，那都是骄傲，那都是不符合事实的。这里明讲一切都是出于神，救恩完完全全是基督救赎的工作，是天父的慈爱，是圣灵的感动。那我们领受这样的职分与托付，让人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从原来那个为敌的状态变成那个与神和好的状态。那下面第二点，我们来看这个二十节的前半段。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那我们做基督的使者，那什么叫做基督的使者呢？这个词整个它的英文的翻译就 Ambassador for Christ， 也有的这个机构，中文的机构美国人的机构就常常有很喜欢用这个名字 Ambassador for Christ。 我们是基督的使者，一个大使啊，是一个国家的一个代表，被国王所差派向外人代表本国的君主。有时候我们也在电视上面看到某国大使向另外一国的元首递交国书，这个国书是大大的，很郑重的印刷很精美的，里面讲什么呢？像不讲别的，就讲就是这个人代表我，就这么简单，是不是？这个国家的不管是国王不管是总统，反正是国家的元首这个另外一个国家元首就说，就这个人代表我，他讲的就是我讲的。那我们今天是基督的大使啊，被差派到哪里？被差派到世人当中去，走向人群，宣扬基督的尊贵，基督的荣耀。那这也是个极其尊贵荣耀的身份，这个责任也是何等的重大。我们今天有没有领受这样一个使者的身份，大使的身份，代表着基督进入校园，代表着基督进入医院，代表着基督进入公司，代表着基督进入世界。今天早晨来教会之前，我开车去校园去接同学来教会来敬拜，开着车一进校园，我心中在那祷告，主啊，我现在是代表你进来的，我是基督的使者呀。好多次去传扬福音，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回国去传福音的时候，无比的激动，因为是出国很久以后才拿到绿卡。这我做过见证分享，有人说这个，哎呀，你去读神学肯定很快就拿绿卡，他们不知道，做神职人拿绿卡可费劲。所以出国十几年，然后拿到绿卡回国，回国去传福音。坐着飞机回来到这片久违的土地，我说主啊，现在我的身份不一样了，我现在是作为你的使者回来， 那时候也年轻，回国我还记得16天的时间，回国16天的时间，在15个不同的地方过夜，算上火车上那个卧铺，真的是马不停蹄，各处去传福音，做培训。当然也是在国内有很多的学习，像国内的教会、国内弟兄姊妹、国内的传道人有许多学习。想当年回去的时候，是想衣锦还乡，对吧？咱到美国来啊，五子登科了，得揣着一大堆的票子回去，头上戴一顶漂亮亮的帽子回去，这帽子就是学位，是不是？但是我回来，没有任何自己的荣耀，我感谢神。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同样，你不需要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全职的宣教士，你进入到你自己的工作的单位，你进入到你周遭的人群当中，你就是基督的使者。那除了这个还有，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还有一个虚拟的世界，我们是不是也有基督的使者的身份，以这样一个身份进入互联网，进入社交媒体平台？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今天网络世界当然是形形色色啊，也能给我们很多的帮助。今天要搜寻一些什么样的资料啊，这太方便了，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但是网络世界当中也充斥着许许多多的罪恶，充斥着许许多多的污秽。在网络世界当中也实在是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今天社交媒体上面，代表自己的人太多，代表基督的人太少，很遗憾。甚至有的时候基督徒到了网络上面啊，我们在实体的生活当中，或许我们还能够表明一下我基督徒的身份，到了那样一个网络虚拟的世界还有一个词叫穿上个马甲呀。大家知道这个穿马甲呀，就换个身份，请另外一个网名啊，没有人知道的。为什么呢？因为穿上一个马甲以后就可以随便去骂人了，对不对？他就可以随便去跟人家没有人认得我。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么尊贵的身份，我们是基督的大使，我们是基督的使者，你穿什么马甲呢？对不对啊？做大使不穿马甲的，做大使走到哪里就是我就代表着我身后的这样一位的君王，荣耀的君王，我代表着他呀。那什么人才穿马甲呢？原来我说逃兵才穿马甲，是不是打败仗了？你不管原来是元帅是将军，然后弄个破衣烂衫的穿上，然后呢怕被人注意，因为人们都以貌取人嘛，然后就跑了，那才穿马甲。我们是基督的使者。好，我们再来看在第二大点的第三小点。那我们做基督使者做什么呢？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这句话就很厉害了，这句话就非常的震撼。因为一般我们想，那既然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身后又是这样一位荣耀的君王，得胜的君王，那我们怎么样啊？无论如何也得耀武扬威一点，是不是？也得趾高气扬一些。哎，不错，圣经里确实有讲到，我们去传福音要斥责罪恶，吩咐各处人都悔改。圣经讲的，神吩咐各处人都悔改。我们要宣扬神的公义、威严、审判的一面，这是绝对要讲的，我们传福音必须要讲。但是，你来看这段的经文，他说，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然后保罗说，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的使者居然是去求人与神和好，是真的吗？我要问大家，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呀，这是圣经讲的，这是无可否认的。而且不是自己求，乃是替基督求。他是基督的神者使者，他有一个自己的身份啊，他有时候可能也代表自己啊，去哪里吃个饭或者怎么样的等等，但是不是， 他是在代表着基督，他是在替基督来求人与神和好。你明白这里的分量吗？马唐纳的这个新约圣经注释里面就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在福音当中，神实际上是屈着膝带着眼泪恳求人与他和好。这是一句震撼人心的 comment， 震撼人心的解决。虽然可能说有的时候好像从你的神学，从我的神学上面，我们不能够 reconcile， 不能够理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他怎么可能这样卑躬屈膝的带着眼泪去求人？但耶稣真的是这样，耶稣含着眼泪为耶路撒冷去哭泣。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时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我多次愿意招聚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招聚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耶稣在为耶路撒冷哭泣，耶稣在为这些不悔改的世人哭泣。我们一方面斥责罪恶，吩咐人悔改，但一方面我们作为基督的使者，也要有一种谦卑的态度。这谦卑的态度不是我们自己，是神耶稣自己基督自己在这里，以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颠覆某些人的神学的这样一种态度在这里来求。你知道吗？求这个字在圣经当中有其他地方有出现，这个希腊文啊，这个 dilmai 这个词，它意思是什么呢？有的时候直接翻译成 pray， 在 King James Version 直接翻译成 pray， 就是 beseech、 ask、 beg 祈求、恳求。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八节同样的一个词啊，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路加福音8章28节同样的词，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也是这个求。路加福音9章38节有一个人喊叫说，夫子啊，求你看过我的儿子，他儿子得癫痫呢，求你看过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还有好多处的经文我不需要一一的列给大家，这里面分量是很重的。我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这种神学立场、神学思想，但是圣经是圣经。圣经一方面告诉我们，救恩都是出于神，完完全全是神的预备，人没有任何的功劳，我们只能够接受。另一方面，我们有必须在神的面前，我们自己要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来。你做出这样的抉择，神绝不强迫人。耶稣为人预备了救恩，为人预备了信心，为人预备了悔改，但是你自己需要去接受啊。为此神甚至来求人。让我们华人教会界的老前辈徐华医生，他现在已经回天家多年，他在布道会的时候，有时候到最后呼召的时候，他会跪在台上去求底下的这些慕道的朋友来信耶稣。我认识一位师母，回国向自己亲人传福音，给他们讲完福音以后，有的亲人无动于衷，他真的就跪在自己的亲人面前，自己的亲戚朋友面前，就求他们你来信耶稣吧，你来信耶稣。这不是低三下四，弟兄姊妹，这是表明我们心中的迫切，心里那份的爱。我们一切都可以舍弃，所谓的面子都可以舍弃，这也是神在他自己主权当中他说我要做的事情。我们不可以说我高举神的主权，我高举神的主权，神啊，因为你有这样至高的主权，你不做这件事情。既然他是神，你不能跟他说你不做这件事情，这是圣经明讲。大家看到吗？圣经当中一方面神为人预备救恩，完完全全是出于神的主权， 神自己大能的作为。但另一方面，你我必须要做这样一个决定，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下面第三点，我们要传讲救赎的基督。我们的基督不单是 revolutionary， 不单是 reconciliatory， 也是 redemptory。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把这个英文也摆在这里， He made him who knew no sin to be sin for us。 神是无罪成为罪，这里不单是说成为罪的赎价，耶稣基督是救赎的羔羊，是我们罪的赎价，我们都听过，我们都知道。但是这里更进一步的讲，说他替我们成为罪的本身， To be sin for us。 我现在仍然记得，我还是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了这个经文，因为我信主不久就去读神学，第一次读到这个经文我不懂，我去问我的神学院里面的同学，他们已经都做牧师很久，我去问他们，我说这个经文你们肯定已经读过了，我说我实在不理解，如果说成为罪的赎价没得说，但是这里为什么说那个圣洁的无瑕的尊贵的荣耀的耶稣基督会替我们成为罪呢？肮脏污秽的罪那个本身呢？我的同学看了这个圣经，他已经服侍主好多年了，他看圣经看愣了半天，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能够理解体会父神那样的心意。圣洁的耶稣基督是替你替我成为你的罪。你撒谎吗？你有没有撒过谎？我们大家都撒过谎对不对？你撒谎，耶稣就替你成为你的撒谎。你自私不自私？我们都自私，耶稣就替你成为你的自私。你恨人，耶稣就替你成为你的杀人，因为耶稣说恨人的就是杀人。你奸淫吗？耶稣替你成为你的奸淫。这一切的肮脏污秽不堪的东西，耶稣替你成为这一切，钉到那个十字架上。神叫无罪的成为罪，他也叫有罪的成为义。不仅是成为义人 righteous man, righteous people, 是成为义。We might become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in him. 每次当读到这段经文，我就在想，那么圣洁的主又成为这样肮脏污秽的罪，那我这样一个肮脏污秽的罪人却居然成为了神的义，我真不配啊，太不配了。一切都是基督的恩典，一切都是他的恩典。我们怎能不甘心的做基督的使者，在世人面前去代表他，去传扬这样一个美好的救赎的慈爱的公义的和平的福音。你们在归心的人，我们请闭着祷告。主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我们已经成为新造的人，在主里面有新的身份，新的形象，新的性情，新的在每一天成长当中的生命。求主赐福恩待，让我们这样一个 mission church 里面充满了基督的使者，在周遭的人群、亲戚、朋友、同事、邻里，甚至在今天虚拟的世界当中，来代表基督，来彰显基督，劝人与神和好，求人 与神和好。奉耶稣基督的名。